各位听众，在今天将为您播出名作家华野女士的长篇小说集当中的第十二集《高秋》。华野女士喜欢把自己的作品比喻作猫，就跟她本人一样，温暖却有原则。在严谨的构思当中，不仅文笔顺畅，更富于幽默感，所以最适合做广播剧，让读者在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暗示当中去体会人生的真谛。摩诃心里实在不太明白，他最爱的人就在身边，但是却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于是他问高秋说，
他是一个很有思想跟学识的人吗？
是啊，每一次我听他谈话都惊讶他思想的细密还有学识的丰富，所以我多一次跟他见面就增进不少我对他的爱慕还有倾心。
他在你家里住的时候，你们完全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吗？
当然我们不是完全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有时候王德兴出去一整天不回来，有时候他临时有事来不及约谢慧文跟他在一起，这都应该很自然的是我跟谢慧文单独相处的时候。但是不只是我，谢慧文方面仿佛也一样，他也尽量的避免跟我单独在一起。
哦，他怎么样的避免呢？
王德兴离开了家，谢慧文立刻告诉我他有两三个母亲方面的平辈亲戚在台湾，但是他自回来以后一直没有机会跟他们见面，所以他想利用那一整天的时间去跟他们聚一聚。
你认为他是找借口？
如果有时候王德兴不回来吃午饭，他也会立刻冒出来说什么以前同学的某某学姐或是学妹的邀约而离开我家。
没有学兄或者是学弟的邀约？
他又好像很会计算时间，常常前一刻王德兴回到家，过没多久他也回来了。这种很微妙的情况王德兴也看在眼里。有一天客厅里又是我们三个人坐着闲聊，王德兴又半开玩笑地对我跟谢慧文说，
好奇怪啊，好像我的好太太跟好朋友在彼此躲避着对方啊。
你认为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王德兴说了这句话，一时之间我的表情大概很痴呆吧。谢慧文哈哈 哈的从沙发站起来，一手在王德兴肩膀上拍了几下，大大方方的离开客厅到楼上去了。
后来王德兴认为应该找房子搬出你的家，
急着离开我家也是谢慧文的意思，他说他们不应该打扰我，因为我需要非常安静的写作环境，而王德兴有很多生意上往来的朋友，将来那些人常常会来造反，对我一定十分不方便。
王德兴的意思呢？他也想到不应该让那些生意人到你这大文豪家里造反吗？
王德兴的意思是在我那儿多住上一些时候，等到他组织的公司有了些头绪以后再说。
但是谢慧文坚持。
是。
他很听谢慧文的话吗？
谢慧文非常的择善固执，王德兴拗不过他，便常常的阳奉阴违。他做过很多事，为了怕谢慧文反对，都是偷偷摸摸的私底下进行。比方说他向我借钱买房子，还有借钱组织公司，都是瞒着谢慧文暗中里进行的。
那么买房子的时候王德兴手里一定有一笔钱，不然谢慧文不会那么催促他的，是吗？
是的，而且那笔钱是谢慧文自己多年的积蓄，全都交给了他。王德兴当时对他说，他用那笔钱买房子，一面告诉我他有一笔款子，一时半会儿之间来不及从国外汇进来。
那么，他收下妻子的钱，又借了你的钱，一石二鸟，一箭双雕。
一石二鸟就够了。
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我想他认为需要多多益善的资本，才能够实现他心里面向往已久的理想世界。
后来谢霍文知道王德兴把你的钱玩光了吗？
后来他知道了，因为后来王德兴的公司完全倒闭，我们再也没有办法瞒住他。
你说我们？意思是你也有意隐瞒他这件事？
我不是有意隐瞒他这件事，只是认为那是我跟王德兴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如果王德兴自己不告诉他，我也没有多此一举的必要。
王德兴不告诉他妻子他向你借钱，是因为他一向不告诉他他向人借钱呢，还是特别不让他知道他向你借钱啊？
这个问题我没办法答复你，因为我并没有问过王德兴。
你说王德兴的公司完全倒闭后，谢慧文才知道她丈夫向你借钱，换一句话说，她是隔了相当时候才知道的。
也可以这么说吧。
隔多久？大约几年啊？
你知道我记不得的，抹合。
那么你……
小姐，这件事并不重要，不值得你这么费心的追究。而且，我看见那边一颗很漂亮的年轻人的脑袋出现了三次。我们可爱的许奇威先生晚上又有什么新的节目了？
在西餐馆的一角，高秋坐在我对面，手里一杯淡淡的加了冰块的 whisky。 我用麦管吸着柠檬汁，在等许奇威晚上他那漂亮的年轻人请客。公司里工作成绩特优，得了奖又升了级，高秋很高兴，说我们必须庆祝。但许奇威说该他请，就建议到这家西餐厅吃法国式烹调的瓜牛。他兼任我们的司机，把高秋跟我先送到馆子里，自己在开着那宝蓝色的轿车，正在餐厅这一带不容易找到空地的街道上去寻找停车的位子。
摩诃，你父亲是不是也很爱喝酒啊？
高秋又抽了一口他那淡黄色的酒，冰块在玻璃杯子里发出清脆的响声。
他从前很爱喝酒，后来说是肝脏出了毛病，医生吩咐不要喝，但是他不大听医生的话，常常偷喝一些。那个时候我住在学校宿舍里，周末回家遇到父亲喝了酒脸孔红红的，便觉得很好玩。
好玩？
因为他喝了酒以后便显得很快乐。平常他不大爱讲话，喝了酒话就多了，人也和蔼可亲的多了，口袋里的钱也会掏出来给我们，随便我跟妹妹爱抢多少他都不计较。
哦，那个时候你的学校离你们家很远？
不算远。
那你为什么要住在宿舍里呢？
那是我父亲的意思，说住在宿舍里好让我们培养自立的精神。
你在读大学？
高中的时候我父亲就要我们住读了。
你说你和莫可哥？
是啊。
你母亲也认为你们住读比较好吗？
我母亲说我父亲是不要女人在他身边，所以把我们赶出来，说最好有一天我父亲也能把他驱走了。
这是你母亲跟你父亲吵架时候说的话？
当然喽。
那你父亲听了以后怎么说呢？
他多半什么话也不说，冷冰冰的脸孔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如果我母亲说多了一句，他便拿起脚来离开家了。
你觉得你父亲很委屈？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他跟我母亲在一起，我也觉得他有些时候怪怪的。
怪怪的？他是什么样子怪怪的？
我想他是长期情绪不好的原因。后来我母亲也常常离开家。
摩诃，一直以来 你没想到你母亲常常离开家，可能有她的苦衷吗？
我想那是不可能的，那是没有理由的。
为什么？因为后来你母亲认识了别人，而你父亲并没有结交别的女朋友。
得了，你别再问我这个问题了，我早就结束思想这个多想会使我发疯的问题了。
你结束思想这个问题，有没有开始思想另外一个问题？比方说，你的母亲可能是非常值得同情的。
她值得同情跟不值得，也早就不是我关心的事了。
哦，你居然不关心你的母亲？
不是我不关心她，而是她不关心我。她对我，我想，她所做的事给我的刺激太深了。
他给你的刺激太深，你有没有也让他受了刺激呢？你有没有想到应该设身处地地替他想一想，或者是深入地去了解他的情况？可能
怎么样啊？可能我父亲还是他跟那个姓张的家伙的介绍人。
姓张的家伙？
高秋，今天晚上是许其威请客，还是你请客，还是我母亲请客呢？
当然是许其威请客啊，但是主人这半天还没有出现，我们聊一聊不好吗？
聊天有很多别的话题可以说，一直问我这些做什么？我并没有付你稿费，请你替我写传呢。
这个周末我带你去养老院走一走好不好？
为什么要带我去养老院啊？
因为我自己必须去一趟。
我看了他一眼，摇摇头。
不去。养老院里有许多你可以写成一本好书的动人故事呢。
你自己去寻找那些好故事吧，那是你专利的，我不敢略美。
摩诃，你要知道，文学家的一支笔要它不朽跟伟大，必须能够点醒跟解剖真实的人生，更重要的是深入的了解跟体认生命灰暗的一面，人为的痛苦和与生俱来的生老病死种种的苦恼，进而……
谢谢你不朽跟伟大的训导，高老夫子。我第一次听你演讲的时候，已经听清楚你这一番金玉良言了。那个时候你不能够使我顽石点头，这时候你即使说烂了嘴，也只怕是与我无补的。
摩诃，你有没有想到，一个好的作家必须能够在春天里意识到秋天跟冬天呢？
你呢？你自己有没有想到，一个好作家必须能够在秋天里意识着春天跟夏天呢？
这句话我没得反驳，就像你也不能够反驳我上面的一句话一样啊。
如果你真的没得反驳，那么我们这个周末去一趟电影院如何？
电影院？
没有去的理由吗？
高秋看了我一眼。
好吧。
说真的？
当然说真的。
不赖皮。
我活到这么一大把岁数，从来没有对哪一位小姐赖皮过哦。
要看她是哪一位小姐或者太太吧。
华言女士的高秋今天就播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